好，我们继续看讲义418页。好，科判的 F， 佛不能尽知现在事，非一切智人。佛尚且不能够知道现在事。你如果跟我说为什么知道佛不知道现在事的话，那我就举一些例子。这里的汝就是论主了。那你如果问我说，佛为什么不知道现在事？那外人我现在就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有众生烦恼比较薄，而且没有业障，远离八难。八难就是八种难以听闻佛法的情形。比如说在地狱啦、恶鬼、畜生，这三者是太苦了，不容易听闻佛法。再来长寿天是太热了，太苦太热都不太容易信受佛法。或者是在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那有的生在有佛法的地方，但是盲聋喑哑，无法见佛，无法听闻佛法。有的六根完好，但是却具有邪见，视之变聪。有的是生在佛前佛后，因此不得见佛闻法。那有的人，我们再回过来，有的人他没有这八种难，又能够堪行身法，能够成就正法，可是佛不知。那为什么说这些呢？主要是举，就是佛刚成道的时候，他默然不说法。佛当时初欲说法，想要说法的时候产生这样的疑惑。佛刚证悟的时候，心想我所得的这个缘起法非常非常的深啊，深远微妙。这样证得极灭的深妙法是难知难解，只有有智慧的人才可以了知。而世间的众生贪着世间事，但是如果是佛法的话，那必须断除一切烦恼，灭除爱染厌离，这样的涅槃缘起甚深难见。如果我，这个我就是佛，我即使来说法，众生也不理解，只是白费功夫，徒然辛苦而已。那这个时候外人就问啊，主要是他问难的是说，佛陀当时证悟以后，他以为说，佛法甚深啊，众生没有人能够理解，所以不说。那外人举例，其实众生有的烦恼很薄啊，他没有业障，你佛又出世啦，他们也没有八难啊，可以堪行正道的啊。因此他们来问难，佛产生这样的疑惑。其实众生有立根的众生，他们烦恼薄，没有业障，而且离八难，堪行身法，又能成就正法。佛不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众生，是故当知不知现在事。又作是念，过去佛还没成道之前有六年苦行，而五比丘供养服侍佛，佛成道以后，他想我要先去度化这五比丘，那他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呢？好，外人就抓住这句话，佛心里想，他们在哪里呢？我要去度化他们。佛这样的念头一动以后，有天告诉佛，这五比丘现在在波罗奈鹿野苑中。外人就说，佛 连这五比丘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啊，可见你不是一切智者啊。佛不知现在事，不知现在事故，则非一切智人。好，我们提到佛不知道未来啊，不知道现在，连过去式也不尽然全不了知啊，他要举例的。复次，佛得道以后啊，受梵天请转法轮。好，这时候要转法轮了，但是从哪里开始转起呢？他心里想，我今说法，谁应先听闻？他一开始是想到过去的两位老师啊，这两位老师都是外道了，曾经有人得过非想非想定啊，有的得无所有定的。好，其中一位就是玉头蓝福，这个人立根有智慧啊，如果我去度化他，他很容易开悟。尔时，佛陀动了念头，想要度化以前的老师的时候，可是这个人已经命中了。这时天才告诉佛说：“哦，这你的老师昨夜刚刚往生，太慢了啦，因缘不巧。”佛又思维转向想要度另外一位老师阿罗罗。天又告诉他，另外这位老师他已经死七天了啦，往生七天了。万人就抓住这些事来问难。如果佛是一切智者，那应该知道这两位老师已经往生了啦，为什么还动念头想要去度化他？可见佛不知道，不知道过去事，所以就不应该名为一切智人。一切智人照理说应度可度者，还活着而且能够听闻开悟的可以度，那都往生了怎么度呢？不可，那就放置先放一旁。好，再来 H。 我这个外人他也是问题儿童一下要问南佛是不是一切智人问题相当多。好，他就说佛处处有疑语，就是佛说话不肯定啊，如八莲浮城，这是华士城，当以三因缘坏，就是华士城将来会毁坏，那毁坏有三种可能的因缘，要么就大水，要么就大火，或者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串通共谋，图谋不轨，要破坏这个城。如果佛是一切智者，那应该很肯定啊，他怎么坏的就说一定是怎么坏的，那为什么佛不肯定却要说可能是水，可能是火，可能是内人与外人共谋，可不应该有疑惑语，是故知非一切智人。括弧 B， 有时候佛会问比丘你们聚在一起到底在说什么事啊？如果是一切智人的话，那何必明知故问呢？应该是不知道才会问啊。以问他故，佛非一切智人。好，再来 I， 佛自赞毁他，可见非一切智人。佛自己赞叹自己，却毁谤他人。如经中说，佛告诉阿难，只有我一个人第一，无人能比，没有人跟我平等。这些话看来好像自己赞叹自己啊。再来，佛告诉诸比丘，离见只等，这是裸行外道， 离见外道，但修苦行呢、佛说、这些裸行外道是第二人成就五邪法。这五邪法因为十住毗昙本身他没有详细说明离见止是哪五邪法、不过既然是佛告诉比丘，那应该是在阿含经里面有类似的文句。我这边找了角注43中阿含的离见经、我们看一下。这里提到若诸离见、这个离见外道他们这么说，于如法中得五劫则，劫则就是责问啊，这个是可厌恶的事，有哪五种呢？底下五种都是佛在指责离见外道的五件事情。因为离见外道这裸行外道他们有的甚至不穿衣服啊，修苦行啊，那他们认为这样子受苦，苦尽甘来啊，就可以得到解脱。但是在佛看来啊，即使你这样苦行完了以后，因果不相称啊，对解脱并没有帮助。好，我们看哪五种呢？今此众生所受苦乐啊，离见外道他们说，我现在所受的苦乐都是本所作啊。那佛就说，哦，那你今天这样子受苦行啊，很苦嘛，那代表你以前本作一定是非常非常糟糕了哈，一定是本来做了非常重大的恶业，今天才会遭受这么多的苦。如果是这样的话，诸离见等本作恶业啊，因为本作恶业，所以今世受极重苦。因此你这样的讲法是值得厌恶的。第二，众生所受苦乐皆因何会啊，是跟本恶何会啊。佛就说了，那你现在受极重苦，可见你过去本来应该是非常恶啦啊，本来就是恶的，跟恶相合。第三，众生所受苦乐皆因为命。那离见止等外道他是本恶为命啊，命有命运啊，或者是生存生活，本来一定有很多恶业不好的，所以现在会遭受这么多的苦。第四，众生所受苦乐皆因见。那我就说，那可见你本来就有很多的恶见，所以今生会受极重的苦。再来，外道认为众生所受的苦乐皆因尊幼所造。尊幼，这是外道认为众生的一切遭遇都是神的旨意啊，所以需要祈求神的保佑。那在佛看来，那可见你祈求神的保佑，应该是本恶的尊幼了啊。如果神要保佑，为什么你今生会受那么多的苦呢？可见这尊幼论啊，或者是邪见啊、恶见啊，种种，在佛看来，这个都是邪法。佛说这些话，本来是说，哦，你这是邪法，应该改邪归正，是劝诱的目的在这样说嘛。但是外人听起来，总觉得佛赞叹自己在毁谤他人，他听起来是这种感觉。 好，所以他们就说，举这个例子，佛告诉比丘、诸尼犍止等，无性，没有清净性，无惭无愧，有裸形，而且寡闻，没有博学多闻，又懈怠，又少正念，智慧又浅薄，都是在指责尼犍外道。又说犯智尼犍诸外道弟子等种种的过失，又自己称赞自己，诽谤他人，这样子自赞毁他，连世间人都觉得不好啊，这样的行为是不好，都觉得惭愧啊。那为什么一切智人会这样自赞毁他呢？只要是一切智人的话，应该不会有自赞毁他的行为才对啊。由此事故可知，佛非一切智人。好 ,J, 万人就举佛经始终相违，有些说法不太一致，彼此相违背。例如有的经中说，诸比丘，我心得道，我得到的是新的佛道。可是在另外的经又说，我得往古诸佛所得道。这个都有经的出处啊，例如角注45花虎一佛波尼丸经，佛告阿难，佛初得道为佛时。角注45花虎二太子瑞应本起经，提到佛心得道或者佛初得道。但是角注47杂含287经，佛又说，我得古仙人道，就佛佛道同啊，这样的佛道成道并不是我发现心得的，而是我得到古佛一样的，跟古佛一样的道。所以心跟古，古就旧了哈，一个心得到，一个是古仙人道，心旧就不一样啊。世间有智慧的人，他都会远离这种互相违背的法，那何况出家一切智人啊，竟然经典所说是相矛盾的，以始终相违故，当知非一切智人。好，最后总结，因此论主，你说金刚三昧只有一切智人得，其他人没有啊？事实不然，这个事情不能成立，因为没有一切智人的缘故，一切智的三昧，金刚三昧也不能成立。好，外人一连举了这好几个问难，底下论主一一回答，先总答，答曰，你不要这样说，指责佛不是一切智人，即使佛真的是一切智人，何以故？凡一切法有无法障，有过去法、未来法、现在法，这三个是有为法。第四个初三世法，那就是无为法。佛知道有为生灭的，也知道初三界的无为法。还有第五种不可说法，只有佛如实辨知这些无法障。好，底下针对外人的问难，论主一一回答。好 ，A， 以有量有边的智慧，外人认为，智慧有量有边，不应该知无量事。好，括弧 A， 外人先举，所知法无量无边，那能智的智慧 应该是没办法知道那么多。如汝就像你先前问难所知法太多了，无量无边，那根本没有办法有人能够知道那么多，因此没有一切之人。好，论主现在回答，若所知法无量无边，被知道的法很多，但是我的智慧，能知的智慧也无量无边啊。我用无量无边的智慧来知道无量无边的所知法，那有什么问题呢？以无量无边的智慧知无量无边的所知法，没有过失。好，括弧 B， 如果你说知，你能知的智慧还要再另一个智慧来知道它，那就会落入无穷过。好，论主回答，法应该以智慧知，这个智慧就好像世间人说我是聪明人，我是愚笨的人，我是粗智者，我是细智者，我的智慧只能够了知粗显的事，我的智慧连那个微细的我都能够了知。以是因缘以智之智故，那就没有无穷过。论主的意思就是说，像世间人，你自己聪明不聪明，需要谁来说你是个聪明人啊？如果你觉得我是个聪明人，还需要另外一个聪明人来说你是聪明人，那另外那个人还要再另外更聪明人来说他是聪明人，你需要这样子吗？不需要嘛，自己就知道我什么事情能够通达，我什么事情不能够了知，是智慧或者愚笨，那自己就知道了。如以现在智来知道过去智，那就能够尽知一切法，没有余留。复次，现在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例如我们现在有十个人，那在数他人的时候，最后连同自己也数进去，一共有十位。知也是如此。他举这个例子意思就是说，就像在算我们现场有几个人，那算了别人，难道自己不会算自己吗？自己不会算自己，那就永远少了一头牛，少了一个人啊，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嘛。你在算别人通身，这个通身就是连同自己本身啊，算别人，那自己也可以算进来啊，不需要再另外人来算啊。知也是如此，自己知道自己，也知道他，那根本没有过失啊。就像灯能够自己照亮自己，也可以照亮他物。好，括弧西，如你所说，和合百千万亿有智慧的人，尚且不能够完全了知一切法，何况只有一个人，怎么能够了知一切法呢？论主说，事事不然。何以故？一切智慧人能知众事，虽然有很多众多但没有智慧的人，就是集合很多没有智慧的人在一起，那也没有用啊，大家的智慧很有限，不能有所知。好，底下打个譬喻，如百千盲人没有办法做引导，但是只要一个人有眼，那就可以当导师，可以引导众多其他人。是故你用一人为难，虽复多智，于佛则无智。你说集合百千万亿的有智慧的人， 这样无智慧的人再多啊，其实没有用了啊。你认为这集合这么多有智慧的人，对佛来说，这么多人其实跟佛比起来还是没有智慧的。好，这里强调是一个人如果有智慧的话，就可以引导众人啊，集合那些智慧比较浅薄的人啊，比不上一个真正有大智的人。好，一啊，外人问难，佛不说吠陀等外经。好，论主来回应。你如果以为佛不说吠陀等外经，因为一切智人应该懂一切的经论啊，但是外道的吠陀佛应该是不知道吧。如果不知道吠陀，那就代表佛不是一切智人。好，论主回答，吠陀这些外道的经其实没有良善的极灭解脱法，只有种种诸细论事。佛所说的都是为了良善极灭解脱来说，佛所说的但是为了让众生得解脱啦。就像那个经典里面有见欲经啊，有射箭的譬喻啊，有弟子经常问佛这天外天的事啊，世界有边无边啊，等等类似这些，佛都无忌啊，不回答。有一天他问了，等得不耐烦了，就对佛说：“师尊，如果你不回答我，我就不跟你修行了。”我要走了啊！那师尊很善巧的啊，就跟他说：“如果一个人被箭射中了啊，你还在问啊，这个箭呢，这羽毛是什么的？然后这到底是什么毒啊？那谁射的？他姓什么？他家住哪里？哦，这些通通要知道，我才让你拔箭。”我说：“等你。”还没问完的时候，还没回答完，早就死翘翘了。所以佛所知的是很多了，但是用来帮助众生得解脱的，佛不必全部说了。好，所以这论主就说，佛虽然知道吠陀等经，但是因为这些吠陀等经都是谈细论事，不能够令人得善极灭解脱，因此佛不说。佛不说不代表说佛不知道，因为是无意，佛不说这些无意的法。好，刮胡逼，吠陀因为有四颠倒故，不能令人得善极灭解脱。好，外人听到说，我们这个圣典吠陀为什么说无善极灭法啊？他反驳，问曰：吠陀中也有善极灭解脱的说法，世间一开始都是幽暗，都无所有。开始有大人出现，像阳光一样，有见到的人就可以度过死难，更有其他的引导。又说人身小则神小，人大则神大，身是神的屋宅，就是神住在身当中啊，经常神住在身当中，这个身是房子，有神我住在里面。如果用智慧开解 神的戏服，那就可以得到解脱。是故当知吠陀当中也有极灭解脱。论主回答，没有这回事。何以故？吠陀经中有四颠倒，常乐我净的颠倒。世间是无常，但是你吠陀经却说别有常的世间。外道说，一开始兴建天池，天池就是祭拜天神的房舍了，的祠堂。一开始兴建天池，它会毁坏；再次兴建，它还会毁坏；第三次它就不会毁坏了。那这件事情在佛法看来是无常中而堕入常的颠倒。还有世间是苦，可是吠陀却说有常乐处。在佛法看来，这是苦中而堕入乐颠倒。再来，吠陀又说，我这个神投胎转为小孩子，他发愿希望让我寿命百岁。而投胎转世的这个小孩子，那是另外一个身啊，怎么是我呢？那这个只不过是无我当中堕入我的颠倒而已，那身已经不一样了啦，怎么是我？再来说，身清净第一无比，金银珍宝没有比得上身的，认为身是第一清净，这是无净中净颠倒。我们身哪里是清净？36种不净啊，充满十妙堆积啊，颠倒那就不真实，不真实那怎么会有极灭解脱呢？是故吠陀中没有善极灭解脱法。好，外人又反难，问曰：吠陀中说能知吠陀者清净安稳，你怎么说没有善极灭解脱法呢？好，论主回答：知道吠陀者虽说安稳，得到一时的安稳，但是并不是毕竟解脱。你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身而生解脱相。例如外道升到长寿天，他们认为长寿天，或者是外道升到无想天，他就认为是解脱了。但是在佛法看，这个都还是在三界内，不究竟，只是生在不同的身，感得长寿天，就以为是得解脱，其实不是真正的解脱。是故吠陀中实无解脱。复次，吠陀中略说有三义，第一个是祝愿，第二是称赞，就是赞扬神，第三是法则。底下解释，咒愿就是祝愿的意思，就祈祷的意思，名为令我得妻子牛马金银珍宝。他们祭拜祈愿，在称赞例如称赞火神，火神头黑颈是赤，身体是黄的，常在众生五大之中，五大是地水火风空，里面有火。再来法则， 名为哦，这个事情应该做，那个事情不应该做，有一些法则规范。如从卯星出受佛法，我们看一下角注63。角注63的刮胡山啊，摩登伽经卯，这个跟火神有关呐啊，而且要祭祀的时候，它是用络啊，用络来祭祀它。刮胡寺，角注63，刮胡寺大方等大吉经也是一样啊，如倒数引文倒数。第二行属于火天，属彼星宿者祭之用落，这卯星跟火有关。那这里说如从卯星出受火法，有可能是一开始得到火是从火星那边而来。以前人对于火，特别是印度的习俗啊，对于火非常尊重啊，有时候让火不灭，要得到火，要起火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此他们出受火法，他们的信仰就是说开始有火是从火星那边得来，那得来不易啊，不希望他消灭啊，火可以带来光明等等，因此要祭拜火神啊，就要用络来供养祈求。可是这样的祈求供养啊，祝愿啊，赞叹火神，或者是法则规范啊，在几时应该祭拜？一天要几次等等。那这样的咒怨称赞法则其实都没有极灭解脱法。何以故？贪着嗜乐燃烧酥油来祝愿。这些行为都没有真的智慧。没有真的智慧根本断不了烦恼，你怎么可以得到解脱呢？这讲得很明白啦，真的得解脱一定是要智慧，只是用祈求啦用赞叹等等，或者是法则遵守一些规范啊戒律，这个都还不够啊一定要修真智慧才能够断烦恼，唯有这样才能够得到真解脱。好，刮胡滴这个很有意思哦。万就问吠陀，那他在世尊成佛之前就有了所以吠陀这个法是比较古老，是最可信的你说吠陀没有善极灭解脱法不可信其实万人不以为然万认为佛法是在吠陀之后比较近，佛才出世佛典在后，吠陀在前，自古早就有了，常在世间，是故古法可信比较浅近的法不可信。你说吠陀中没有善极灭解脱法我不相信。好，论主这边的论法底下这论法非常有意思答曰：时间的先后，何者殊胜？这个其实不尽然那举个例子，无明先出，正智后出，难道先出的无明比较可信、比较珍贵、殊胜吗？不是啊。再来，邪见先出，正见后出，一灯能除千年暗你说暗比较殊胜吗？我豁出的一盏灯就可以把这些黑暗消除了，哪一个殊胜呢？ 不可以无明邪见先出就认为可信，不可以认为正智正见后出就不可信。好，下面再举例，先有污泥之后有莲花，难道污泥比较殊胜吗？不是啊。先有病后有药，我们有药能够治病吗？难道病比较殊胜吗？不是啊。如是等，不可以认为先出者就比较高贵。所以如你外人所说，哦，吠陀比较先出，佛法后出，由于佛法后出不可信，其实事实不然。刮胡逼，这个更有意思了，论主实在是脑筋非常灵活了。你说这吠陀很古老出啊，事实上我们佛教还有古佛耶，过去燃灯佛等诸佛啊，那比吠陀还早得多啊，都比吠陀早出世，即法则古出，这些古佛法都是更早，吠陀反而是后出啊。如果你一定要以先久为高贵的话，那这些古佛还有古佛法那应该是更高贵啊。所以不管你主张先出后出，我都有比你高贵的地方。好，刮胡一问曰：吠陀不能作善即灭解脱，是故佛法中不说。如果佛知道吠陀不能作即灭，那为什么还要知道吠陀？如果你一定要说吠陀不能够得到即灭解脱，所以佛不说。那佛你到底知不知道吠陀呢？如果你知道吠陀不能够令人得即灭解脱，那你何必去知道吠陀？如果你不知道吠陀，那有所不知就不是一切智人啊。所以佛你知道吠陀也好，不知道吠陀也好，都有过失。答曰：你这么说其实是不对的啦。佛先知吠陀不能令人得善即灭解脱，故不说。因为时间宝贵啊，还有很多正法应该说的，为什么要说这些外道的吠陀呢？佛也不修行。好，万又追问，括弧 F， 如果佛知道吠陀没有利益的话，而说不修习者，就不去修吠陀的法，那何必知道呢？答曰：大智之人应该圆满分别，这是正道，那是邪道。想要令无量人度险恶道而行于正道，所以正道邪道都要了知啊。譬如导师善分别邪道正道，佛也是如此。既然自己得出生老死等险道，就是出离生老病死的险道，当然也要希望令众生出离生死，故善知八真圣道，就是善知八正道，也知道吠陀等邪恶的险道，佛为了离邪恶道故行于正道，而因此知而不说。所以知邪道这个没有过失啊，我知道不要去误入邪途，误入这个旁门左道，我知道，但是不为弟子们不为众生说这些邪道，但是我知道那里不好，不要去走邪道，只是引导众生行正道。犹如农夫他为了稻谷 收成来种植，到秋天的时候有收成。秋天收成的时候，不但得到稻谷，也得到草蚁，这个蚁就是破碎的麦壳或者稻壳，就是说农夫种稻，虽然得到谷，那也有一些破碎的稻壳。佛也是如此，为无上道精进得菩提道，也知道吠陀等诸邪道。菩提道这里就对应道谷啊，那吠陀等诸邪道就对应这破碎的道壳。所以佛精进得菩提道，那也知道这些吠陀等邪道，避免众生误入歧途，这样并没有过失啊。好，鸡，如汝先说，没有人能够具知是吠陀者。我很认为是吠陀有限有量啊，那很深，没有人能够具足知，那何况是无量的经论。好，论主回答，你的问难是不对的。世间人各有念力，有的人一天能够背诵五个偈颂，有的人能够背诵百偈，有的两百偈，有人一天能背诵的不超过十偈，那就以为没有人能够背诵百偈或者超过百偈，但是自己做不来啊，你却说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不对的啊。汝等不能尽知故，就说都无智者。若人看到一个人不能渡河，就以为一切人都不能渡河，这不名为正说。何以故？人上有人呢，自有其他大力者能渡。此亦如是，即使其他人不能尽知，一切智者来知道又有什么过失呢？一切智者可以尽知啊。好，刮胡 B， 提说仙人皆读吠陀，亦应成一切智。提说仙人，我们看角度75，刮胡2，这里引有位仙人，净饭王知道太子释迦太子已经8岁了，在聚集百官群臣宰相，希望来选一位有智慧的人来教导太子。那么大家就推荐现在有一个人，他能够善知种种经论，因为那时候佛还没成道嘛，他知道的当然是吠陀啦。他说这位仙人呢，善知诸经论，可以堪任太子的老师。所以这里就举这位仙人说，他能够教导太子经论，那么他是读过吠陀的咯。那如外人所说，这个吠陀很深呢，他已经能够熟读了，应该成一切智啊。若有尽读吠陀，那你为什么说没有一切智呢？外人先举，就是吠陀有限有量没有办法读尽。那论主举说，这位仙人他其实就有读过，而且精通吠陀的。好，再来西，万人说有经书能生贪欲嗔恚。这些经书佛有没有读？佛如果读的话， 那应该会产生贪欲嗔恚。但是佛已经是断尽一切烦恼啊，怎么还会有贪嗔呢？如果佛没有读，那代表这些经书不知道，可见不是一切智人。好，论主回答：我今当答，如果有人想要长寿，那应该离死因缘。佛也是一样，想要断除一切众生贪欲嗔恚，那应该知道贪欲嗔恚的因缘。复次，如你所说，能知生贪欲嗔恚的经书，你知道这些经书，但是这些经书会让人产生贪欲嗔恚。论主说，哦，那知道这些经书就一定会有贪嗔吗？事实不然。佛虽然知道这些经书，但是不去用它，不去实践它，所以没有过失。例如人知道死的因缘就不会死，但是如果去行死因缘，就照做死的因缘，那就会死。这个事情也是如此。我们举个一般的例子啦，比如说知道喝毒药会死人，会死。我们知道，你知道就一定会死吗？你知道如果不去喝不会死吗？所以知道死的因缘，知道喝毒药那是会致死，喝毒药是死的因缘，你知道但是不去实行那是不会死的，但是如果去喝了那就是行死因缘，就是你去喝了毒药，因为这毒药会致死。所以知跟行这个是不一样的，因此用这个来推，佛知道这些外道经书，即使它能够引发贪嗔，但是知道它的因缘而却不去照做，是不会有贪嗔的。好，第一，外人指责世尊不尽知未来事。好，先举外人的疑惑，说佛不尽知未来事，所以不是一切智者。好，论主回答：此者非难，我等也知道有人会拿这个问题来问难。我等就是论主等了，因为前面外人指责说，诶，佛陀不知道在未来啊会有这么一个人来问难说佛不是一切智者。如果你知道的话，那在经上应该先预告。你经上没有写，那可见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会问难。好，那论主就说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啊，会有外人像你这样子的人来责难一切智者。你说经中没有说吗？其实经中有说，佛告诉诸比丘，愚夫啊没有智慧，有三种特征，不应该思维却思维，像你这样就是不应该说你却说了，不应该做，哎，你却做了。那佛早就说了啊，怎么会不知道呢？是故皆以种说，你这些未来世的凡夫啊，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啦。那佛早就说了，因为没有利益的缘故，何用分别说你的名字呢？你是天上哪里掉下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佛亲自说呢？不需要啊。好，寡妇 B， 如果你说佛 知道有人问难不预先回答，那其实也不需要了。现在此四众之中，比如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有善断疑难者。你说这我不知道未来有人要问难，一切智者，其实不需要佛来说了。现在就有人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啊，像龙树菩萨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佛呢？今亦有能破诸难问者。那我们或者是在座的各位也有很智慧高超的人，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啦。何用先答？就像今日现见比丘之中，就有人能够破婆罗门者，不用劳烦佛事先立记，预先在经文上来说。好，昔先时亦有答，善在众经，人不能够完全了知佛法故，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说。好，所以论主也很善巧，对这些疑难杂症都能够一一的破解。好，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